士师记11章29节到40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的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逆，直到亚贝勒斯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喽，因为我已将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外，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
非常感谢小弟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来看《士师记》21章的29到40节。这一段是记录的耶弗他的故事，是他向神许愿，若得胜回来，就首先出来迎接他的，就献为燔祭。结果他的独生女第一个出来迎接他，所以这段经文是令我们震惊，也是引发了许多思考。我们把这段经文，分为三段来分享。第一段是29到33节，耶弗他在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后，就带领以色列人取得了胜利。开战之后，耶弗他和亚门人的作战是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亚门人也被这个原来瞧不起的这个以色列人彻底的打败，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弗他的如果是只是发展到这里，就好像一切顺利。可是29到32节是偏偏是加入了这个30到31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这个耶夫他和之前基甸一样，开始的时候是对上帝没有信心。打仗前，我们还记得基甸是一直不断问上帝："是不是你真的要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耶夫他也是这样。耶夫他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表示耶夫他还不确定耶和华到底有没有让他打胜仗，不敢相信耶和华的灵降下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以色列人得胜。因此，耶夫他在怀疑和恐惧之下，就许愿要献人为祭。背后的动机其实是对耶和华没有信心。然而，他的许愿却显得鲁莽和草率，在困境中做出了冲动的决定，缺乏对可能的后果的深思熟虑。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我们也要常常因为信心不足或者心急如焚而做出一些不成熟的决定。在新约中，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慎重许愿。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说："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吗？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太君王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耶稣强调我们要简简单单的说话，不要轻易起誓，因为我们也不能控制我们的未来。在新约中，雅各书1章5节又提醒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当我们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应当求神的智慧和引导，而不是凭借一时的冲动。第二段是耶夫他的许愿和与其女儿的回应。是在34到36节，耶夫他胜利回来归来，却发现自己的独生女成了他的许愿的代价。耶夫他原本心中预料的那个人是没有第一个跑出来迎接他，第一个跑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是耶夫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最不愿意这个时候见到的人。耶夫他其实除了自己以外，这个独生女就是他心里唯一在乎的人。在耶夫他心里，其他的人，任何的人，就是杀死烧给耶和华作为燔祭都没有关系。但这一刻呢，耶夫他感受到巨大的痛苦和悔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冲动的誓言可能是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然而，耶夫他的女儿却表现出极大的顺服和勇气，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父亲的许愿，这种顺服和牺牲精神是令我们感动，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信仰的态度。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痛苦时，选择了顺服父神的旨意。马太福音26章39节说："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基督的顺服和信心，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表明真正的信仰是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决策。第三段是37到40节，耶夫他的痛苦与神的救赎。耶夫他的痛苦呢，是显而易见的。他因为自己的许愿而失去了独生女，而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许愿是严肃的，需要谨慎。同时，这段经文也是引发了我们这个对这个献祭的深思。耶夫他的女儿是展示了极大的顺服和献身精神，她愿意为父亲的誓言付出代价。 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也值得我们深思。在新约中，玛利亚顺服同样令我们敬佩。当天使告诉她将成为救主的母亲时，她的回答说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的顺服和信心是为我们树立了信仰的榜样。表明了真正的献身是愿意接受神的计划，不论那计划是多么的艰难。那么，这个四世纪11章29到40节这段经文的启示在于：第一点，轻率的誓言和承诺。耶和他为了胜利而许下了一个过于轻率和极端的誓言，最终是导致了悲剧。在新约中，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教导我们，不要轻易的许愿，只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也提醒我们，新的基督徒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辞和承诺，不要随意的发誓。第二是要信靠神的智慧，耶稣他依赖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试图通过人类的方式来获取神的恩宠。新约教导我们要完全依靠神的智慧引导。雅各书1章5节也是告诉我们，若有缺乏智慧的，可以求神，神必赐给我们。第三点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尽管耶夫他的启示显得极端和不合理，但我们从新约中知道，神通过耶稣基督是展示了无限的怜悯和恩典。罗马书5章8节也是指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基督徒应当牢记，神的爱和恩典是我们生活的根基。第四是代求和寻求神的旨意。耶夫他在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前，没有寻求神的明确旨意。新约在教导我们在一切事上祷告和寻求神的旨意。腓立比书4章6节也说：“应当一无不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这也提醒我们在生活中要时常的祷告，寻求神的智慧。所以，通过这今天的经文，我们是看到的许愿的慎重性、顺服的重要性以及神的最终的救赎计划，也愿我们在生活中要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谨慎许愿，顺服神的旨意，依靠神的智慧，依靠神的恩典，并且在一切事情上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这些教导呢，在我们信仰生活和日常行为中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2题。第一题，耶夫他在许愿前没有寻求神的指引，而是依靠自己的理解做出了决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在大量的信息中寻求神的智慧，而不是依赖自己的理解？雅各书1章5节所说：“你们中间又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第二点是耶夫他没有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是否因为生活的忙碌而忽视了与神的关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祷告习惯？腓立比书4章6节所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谢谢周弟兄啊。那这一段在写耶夫他打仗的经文，打仗得胜，很简短啊，只有2节经文，在32节和33节，却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他之前的许愿，以及后来带出来的后果啊。所以显然这个信息啊，这一段呢是引导我们去思考哈，耶夫他的这个许愿这件事儿啊。 那我们要把它带回到当时的情景哈，才能多多少少去体会一点哈，耶夫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个愿许出来一听，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哈，怎么会用人去献祭呢？这个是，律法中明令禁止的事情哈。那耶夫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很重的一个许愿哈。再有是29节。已经明确讲了，这个圣灵已经降在他身上了。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怎么还会做这件事儿呢？大家如果稍微读一下，接下来的经文可能会稍微体会到一点啊，就是12章开头哈，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啊！所以这个就交代出背景啊。这个耶夫他是很希望这些人一起来征战的，他可能也像这个基甸一样，差派人到各个支派去征召人一起来征战，但是大家的反应呢，很冷淡，很少人跟随他。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自己也很勇敢，他出去征战没有问题哈。但是发觉周围的人不配合，这些人都知道这个难处危险，不肯站出来去跟他一起来承担，一起来面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所以很多事情这个耶夫他是跟基甸有类似的地方啊。但是呢，耶夫他这个祷告呢，是在压力之下啊。这个可能跟随他的人很少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对神的信心不是那么充足，才在这种压力之下发出这么重的一个愿。如果神使他平平安安的回来哈，他要这样去献祭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跟耶夫他的情况呢，就比较容易去 relate 哈，明白他当时的处境啊，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讲出的一句话哈，他后来也很痛苦哈。那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哈，如果事情是照着我们的期待顺利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但是就是在压力之下，在你很有信心，但别人不跟随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神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跟耶夫他的情况去相 relate 的哈。
好，我们小组分享了第一说，在这里看到这个女儿，觉得她非常懂事。既然父亲开口向神许愿了，把她献给神，她就还来坚定父亲的心。虽然父亲很难过、很愁苦，这里面看到这个女儿很懂事。然后我们小组又说到说，你看，如果自己去结婚生子怎么样？这里面。献上了，还有留在了《士师记》这本书里面。你看，然后后来以色列人还每年去给他的女儿哀哭4天。无论献的是对是错，而且在那女儿的顺服上面就看到这种美意在。然后又谈到了说，也服他可能按照当地的风俗和习惯，虽然他应该读律法书和怎么样，但是呢。他不太熟这些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这里面没有要求他把自己女儿当做燔祭献上，没有看到说把自己的孩子献上，可能那是外邦人或者是其他人那种做法。我们自己有时候要小心，不应该自己轻许什么愿这些事情。那我想分享一句，就是昨天我跟 Barry 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然后呢？因为昨天我们去举牌的时候，月华姐她很爱心的跟我说，她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每天把你每天晚上睡觉的前，跟自己的孩子阅读一句圣经，记在心里，每天晚上坚持睡觉前跟孩子一起。她说她现在90多岁，心里很多的圣经都是小时候她父母跟她一起背的，存在心里的。她说。他的包括后来是有时候再来背的记的就没有那时候印的好，所以我昨天晚上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起预读了这段圣经，然后我们就在不太理解，你开口愿意向耶和华许愿， 怎么后来看到自己的女儿出来，还在那哀哭，什么哀仔，还撕裂衣服呢？我就跟 Barry 一起在说，我说我们不太明白，我们求神来给我们亮光，该怎么看？我们就在那祷告。Barry 还说，把女儿献给神，就是把女儿抛在空中吗？好像给别人看是，嘿，献给神了。我说不是，这是我们的理解，可能不对，我不是这样，而是把身心灵完全献上归于神。那，这两天我们在读经祷告，一个教会的小牧师他们在提到，就是说现在有些人还活在罪当中，到时候审判是从神的家里，自称是基督徒的这些人的身上审判。那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对？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看一些不该看的网络的色情的东西，有些人对钱财，或者是色情，或者是权力，有很自称是基督徒，还是对那些东西有很多的吸引，被吸引。我们一定要求神拿掉对这些东西的吸引，然后完全的、单单的来爱神。所以，真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求神来给我们单单依靠神，眼目不要放在任何的别的东西上。但是该做的工要做，该一天的单子要一天单。就是说，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女儿的事情，他许的愿是否真的合乎神的心意？再像说，现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不去读经，不去祷告，不去小组团契，不在，然后自己不去灵修，然后自己认为，然后拿着以前的那些，受的一些教，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教育，来认为这是神的心思意念，自己以为这样是亲近神，可能也不讨神的喜悦。反正我们看这段的时候，不觉得他是心甘情愿来把女儿献上，但是女儿献上本身这件事，可能都不是神的要求的。但是呢，他女儿顺服了，这里面就得很美好。他的女儿、他的名字、他们的事情都记载了。感谢神，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当时是因为悖逆耶和华，所以才有这种处境。
从耶夫他的身上哈，我们昨天读到他的这个勇敢信心他也是文武双全他不是不了解神的心意哈，他可以把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得那么清楚哈，这个地是怎么来的哈，当初是怎么打下来的哈，几百年前的事情都知道，但是他不完全的认识神的旨意。因为如果读到利未记第20章，那里明确的记，不可以向当地的人把儿女精活献给摩洛，用人去献祭是迦南人的恶俗他们要远离的，他们不能效法的谁要这样去做，他们要被除去的，要被治死的，显然这个伊夫他并没有读到这一段当时的人读圣经不像我们这么方便他们这个有一份这个 copy 可能是交给这个祭司，交给这个士师，这个他们这个要，尤其以后做王的这些人都要有一本圣经抄下来，让他们平生来诵读来记得但是普通的百姓不是很容易能够全面的了解这个律法书，可以借着这个。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可以听到一些然后一代一代立位记在他们当中会教导但不是很完整所以显然耶夫他并不完全明白神律法上的规定，所以他才会许这个愿。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当初看到周围的人，所以这个刚才小丽有分享到，就是人服侍神的时候，有时候很热心很愿意参与，很愿意这个服侍。但是却不凭着真知识去服侍的话，不是凭着这个真理的教导圣经里面的这些的真理的基础上去服侍的话，有时候会有偏差的有热心有追求，但是呢却走偏了路这是这个耶夫他给我们的提醒耶夫他跟他女儿之间这个互动耶夫他是很痛苦他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料他女儿出来了， 然后他说他很非常的愁苦哈。那从女儿的反应呢，真的是很美哈，表达出这个女儿对父亲的爱。独生的女啊，而且是耶夫，他是受苦的人呢。你看，有人受过苦哈，小的时候受过苦，吃了很多的艰难的痛苦的人，他一旦有自己的孩子，他会怎么对待他们呢？啊，一定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们哈，真是呵护他们，让他们不要经历自己曾经经历的这些。所以耶夫他一定是很爱他的女儿，而且是独生的女儿啊。这个女儿呢，显然也是非常的体贴，非常的爱她的父亲。她有备而来哈，主动的预备好鼓，然后跳着舞，第一个要跑出来迎接她的父亲哈。这正是她爱的一种的表达哈。但没想到，因着耶夫他这个错误的许愿，让这个最爱他的女儿就要被献为燔祭哈。所以这个故事哈，这个显出人的这个罪带来的后果。但同时呢，也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天父和他的独生子啊，他们不是被迫的，他们不是说不得已的啊，没有犯任何的错误，而是神的爱啊，对世人的那种的真实的一种表达啊，宁可是独生子啊，也要献上为祭啊，为我们而死啊，来救赎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完整的一个 type。但也能够让我们去引导我们去思考哈，神对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独生子的那种的爱，牺牲的爱啊。
我们也是刚接着牧师就讲那个时代，律法时代，神告诉人就是许愿不能是用人的，其他的邪教才用人献燔祭的。神在这里呢，也是把他的许愿献女儿火烧燔祭，就改为让他女儿独身。他可能觉得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怎么都没想到是他的独生女儿。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看重人。比更看重人而没有更看重神，在这里我们刚牧师也解读了，就是我们也对比了神让亚伯拉罕下献以撒的时候，神试炼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拿羊来替代。牧师刚才也解读了这里边的奥秘，因为我们下边请梅传道来分享他解读这个耶夫他作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可以战胜敌人。他攻下了20多个城，但是呢，他却没有战胜他内心的。刚才牧师讲，他内心的受当地人这种影响这个框框，请梅传道给我们来分享他的几个看见，谢谢。
神是全能的神啊，所以他可以用公羊来代替以撒，但他叫亚伯拉罕的献以撒的时候，他就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做一个人做。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这是在人的方面来看，所以他说的话他不能够 backtrack，他不能够拿回，就是因为他是在全能的神面前。显得出他这所谓大能的勇士，其实这非常的渺小，但是他还是要怎么说呢？要显自己为义，就要做这些事情。另外一点，我想提出的就是，当他对神说："如果你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我就归你。"啊，这个有些有点像雅各对神在伯特利说的话。对，但是我这不明白，到底他说我就归你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只是说能够，他只说，谁第一个来迎接我的，我就把他献作燔祭。曾经有个经验，有个分享，就是以前有一个弟兄哈，他受的交通意外，受伤很重，然后他在医院的时候，他就对神说，如果我能够医好，你能够医好我的话。我将来就做奉献就传道人，结果呢，他就医好了，能够在这，所以他读神学就做传道人。问题就是他有口吃的毛病，他讲的不出来呀，所以结果呢，没有教会的用他，他结果有 depression，但是其实他也不需要这真的要这种。放在他自己的传道的方面，他可以做其他事工的方面呢。 在做宣教啊，在儿童事工啊，在关怀事工方面，他也可以做啊，不是单单的放自己啊，在这宣教方面的。
我们也对今天经文里面这个31节提到献为燔祭，然后39节提到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那他这个到底是怎么行的？我们不明白，他献为燔祭是，我们知道燔祭是放在火上完全的焚烧那个祭物，就是等于把他女儿给。就是等于他女儿后来就死掉了，还是就是有另外一种经文的解释，就是说，把他的女儿归为神，让他终身在这个圣殿里面来服侍神，不能结婚，但是终身服侍神，就是到他年老了之后才死掉，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来解释他女儿最终结局到底是怎么样？那从经文里面。也很难看明白一个是从耶弗他的表现，他知道女儿出来以后，他就这样的悲伤撕裂衣服，非常的痛苦。那39节也提到说，终身没有亲近男子37节也是终为妇女。那他这个终身指的是到年老死了之后，还是说，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不清楚，那40节又说这个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如果她是终生，就是到年老才死的话，那以色列人为什么又要为她每年为她哀哭4天？从刚刚牧师所分享的，可能是不是她也是就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她就已经死掉了？那但是从今天的经文，这是我们的一个疑惑啊，有可能有这两种解释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看到我们之前讨论到耶弗他是敬畏神的。那从他女儿的表现来看，他是非常的顺服他女儿就说：“父亲，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他是非常的顺服那也看出耶弗他不仅自己是敬畏神，他也是教导他的小孩，他的这个女儿来认识神来敬畏神，来顺服神，所以他自己应该是就是说对神还是很清楚明白的。但是他为什么又要这样献为这个燔祭？这个献燔祭就像《生命记》18章10节也提到说，你们中间不可使儿女惊火所以，上帝是明明的这样规定，他难道是受了这个外邦的这个迦南人的那些个拜外邦神的那些个恶俗？他有可能是受这个恶俗的影响吗？这也是个疑问。所以我们小组的分享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许愿就是。我们要清楚地明白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所许的愿是，不需要许什么愿，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记得我出信主的时候，带领我的一些属灵长辈跟我讲啊，读圣经，读出事实 （facts），你就得了一半的亮光。那我们这一段读下来没有错，耶弗他是在出战之前跟神轻率了，起了一个誓。哪一个人先从我家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必将他献为燔祭。那刚刚小编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认识神、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很小心，特别是不要乱起誓，特别是轻率的起誓。你如果做不到的话，当初就不要起了。耶弗他虽然是认识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有信心的人，但是刚刚那个 King 提了一点啊，King 弟兄他说他是处在那种周遭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可能他一时之间会被外邦人的那些献祭的习俗影响，他也不自觉。 那到底是怎么样发生了以后呢？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看到耶稣，他看到他女儿，我们就真相大明了。但是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按照事实读圣经，他是讲了现凡经，后来也如此行了啊，所以才有第四十节说，每年以色列的女子为她的女儿哀哭4天。那至于是不是？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他是当做活祭，终身服侍神，不嫁人啊，这个也有可能。但是按照圣经的记载，他是现为反击了。
长老，你
是。
说是2个月已满的时候，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昨天我躲还没明白，向他行了就是说把他烧了。
按照前后文是这么讲啊，
没问题，没问题。
对，
哦，那女儿，他又记了一句说，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就是他是一个
是，
同。哦，像他这么行了。昨天我不明白，我说后面说终身为童女，为女子，为处女，怎么还向他行了什么呀？哦，原来就是把他烧了。按照当地的恶俗，
按
按
照前后文讲是这样的意思。
那就是他女儿自己愿意这样就哭了，哭了
对，
2个月。不是啊，他。前一句他是说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哦，就是说他自己一直是没有亲近过男子，按照当地的风俗，好像你这辈子没结婚生子，好像很亏了一样，为这个
是，
事情也哭，哭完之后呢，还是要被烧，对不对？因为做的燔祭是要被烧的，火烧的，对吧？用火字旁的燔祭，
对。
哦。对，一辈子没有亲近过男子，没有成家，因为是父亲的独生女，没有后代，然后为这个事情哭，另外又要为，然后又父亲把他给烧了，是吧？哦，感谢主。如果，对对对，那照中经文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好，
对，按照事实读经是这个意思。
对，就要按照事实读经，感谢主。对的，谢谢。
那我想这件事情大家很纠结哈，就是不容易理解哈。这个大有信心的耶夫他怎么会最后把自己的女儿献为燔祭哈？那其实这个正是士师记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哈。大家读准了，读对了哈，就是很难接受啊。但是你一旦接受的时候，你就明白哈，士师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一路的走下坡路，越来越像迦南人，跟迦南人越来越分不开。迦南人，我们说这个神说迦南人恶贯满盈，应该像切肿瘤一样把他们切掉，就是因为他们做这些不堪的事情。这刚刚是一个开始，你后面读那个利未人的妾那件事情，以色列人的那个做法真的是残忍的。把这个大活人，不是大活人了，他的尸体哈，切成12块，哇，这谁能下得去手啊？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些事情怎么会在以色列人当中发生呢？这就是士师记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做法越来越像迦南人，就是要神要除灭的这些恶贯满盈的人哈，做这种很凶恶、很不能理解的一些事情。甚至包括他们的士师，啊，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哈。当他们不明白神的律法，潜移默化的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这些迦南人恶俗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就是这样，就是让人很难理解，这种不能接受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是实实在在，这就是士师记要表达的。当人一旦离开神啊。一旦不在神的律法的这个管制之下啊，这个就是做的这些恶是远远超乎人的想象，但圣经又很真实，他就把这些事情很实实在在都记载在这里啊，让我们看，千万哈人不要走上这条路啊。所以这个大家读懂以后，正是士师记要表达的意思就在这里，很难接受，很难理解，你看。但是呢，就是发生啊，就是照这样事情发生的。好，感谢主哈，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我们今天来做总复习了啊，我们背这一段经文哈，7节、8节、9节， 四世纪
这
三
是第
章
三
七
章七
节，
节，
以色列
以色
人
列
行
人
耶和华眼
行
中看为
说
恶
耶
的
和
事，
华看为
忘
恶
记
的
耶
事，
和华
忘记耶和华他们
指示
法
律
律
和
侍
亚
奉
舍
诸
拉。
巴黎
三章
和
八节，所
和
以耶和华的
耶和
怒
华的怒
气向以
气
色列
向
人
以
发
色列
作，
人
就
发
把
作，
他们
就
交
把
在
他们
以
交
索
给
达
美索
王、
达米亚
达
王、
利沙
古
柱
山
王，
利沙
以色
田
列人
手
服
中。
侍
以色列人服
利沙
侍
田八
古
年，
三
三
利沙田
年，
八
八
年。
年。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呼
以色
求
列
耶
人
和
呼
华
求
的
耶
时
和
候，
华的
耶
时
和
候，
华
耶
就
和
为
华
他们
就为
赐
他们
下
兴起为
拯救
拯救
者，
者，救
是
他们。
加勒
是
你使
加
祭
勒
司
兄
的儿
弟
子
以
以
那
斯
斯的
的
儿
这
子。
是
以
第
色
三章九
列
节。
第三章九节。
亲爱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这个美好的晨光，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今天查考的四世纪第十一章的29到40节。感谢你通过耶夫他的故事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宝贵的教训。主啊，我们从中学习到轻率的誓言和决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中都寻求你的旨意，依靠您的智慧。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不断引导和陪伴我们，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也帮助我们在面对挑战和决策时能够清晰的有清晰的方向和坚定的信心。我们也特别祈求您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同在，愿你的爱和恩典也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也彼此的带导，共同的成长。主耶稣，也求你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教会和社会生活中，能彰显你的荣耀。愿我们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成为光和盐，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保守和带领我们一切的行程。愿我们在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中都能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